中国经济寒意蔓延，党媒光明论被嘲讽，台湾医疗被渗透，背后大佬的背景被揭露出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三个手下败将将入阁。菲律宾议员揭露中共情报战，惊爆渗透全景。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每日要闻》。十一长假本来是消费旺季，竟然成为观察中国经济寒意的放大镜。从月饼销量暴跌、商场人流稀少，到党媒唱好经济引发网民造句潮，一连串的现象揭示了中国正陷入结构性困境和信心危机。根据人民日报署名钟才文的中央财经委员会文章，自9月30号到10月6号连续刊登7篇经济光明论文章，强调不能够因为部分经营主体感受不好就否定整体经济形势。这样的话语一出，海外社交平台掀起了嘲讽的浪潮，网民个个在造句反讽，不能够因为 99% 经济主体亏损否定整体经济形势，不能够因为船体下沉否定泰坦尼克号的航行形态。时事评论员 LT 指出，这种宣传逻辑是你感受不好是你错了，形容党媒在长假期间不放过你，持续进行思想教育，意在为习近平的经济叙事打预防针。时事评论员张天亮则批评这些文章是习近平为自己抬轿，认为经济信心已经崩了，官方只能够靠文式语言来到掩盖现实。同舆论热潮相对的是假期期间实体经济的冷冷清清，义乌、厦门、武汉等地商场冷清，业主直白地说从第一日就没人，深圳东门商圈商铺租不出去，甚至出现贴钱出租现象，央企员工反映工资推迟发放，地方事业单位仅能够领取基本薪资，福利奖金全面暂停，月饼市场同样惨淡。据新浪新闻报道，今年中秋节前夕月饼销售额连减超过 45%， 高价月饼几乎消失，主流价格落在人民币120到180元区间。政府自2022年起加强监管天价月饼和过度包装，但专家指出，销量冧荡的背后是消费者信心和社会心理的全面萎缩。时事评论员文锐分析，月饼不再是节令礼品，而是能活就好的消费象征。他指出，企业无力发放节日礼品，亲友之间礼尚往来瓦解，整体经济活动陷入停滞。他形容月饼只是第一个跌落来的指标。前港交所总裁李小加在新加坡演讲中直指，中国经济奇迹背后是损失分配，土地、劳动力、环境和储户权益被系统性牺牲。他指出，过去30年创造的财富里面 50% 掌握在国家手里面，呼吁将这笔财富归还给人民，作为推动经济和延续政权的动力。当经济问题被摊开之后，政治后果亦都逐渐浮现出来。张天亮直白地说，这是一种带血的经济，底层民众已经抬不动了，中国经济千疮百孔，真正的转机只能来自习近平的落台，习出事是中国经济最大的利好。自媒体人老登则表示，习近平绝不会主动落台，除非军方动武。时事评论员唐正远则提出，汪洋可能成为后习时代的黑马。他认为汪洋的改革履历和民间口碑使到他具备重塑中共合法性的潜力，四中全会将成为观察其政治命运的关键时刻。综合来讲，中国经济正面临多重压力，党媒的光明论和民间的寒冬感形成强烈对比，网民一句话点破了现实，我们知道原因但不能够讲。老登最后寄望青年反抗，他说，我对中国网民的反抗始终抱有希望，他相信白纸运动和八九民运精神将会重新挞着，并且强调 民意就是真相，民心就是力量。你可能同我一样，经常喺度问咩产品值得信赖呢？当我知道江峰选择为健康520代言嘅时候，我就明啦。呢、这个唔系普通嘅推荐噃，而系信念嘅支持。比如健康520嘅代谢宝，融合12种纯天然草本，支持日常活力、代谢同平衡。难怪越嚟越多人都关注佢啦。请关注健康520官网 healthcare520.com。
代谢宝，身体感觉更有精神。
10月6日，鏡州刊爆料，負責台灣一半中大型醫院物流的嘉里醫藥物流，深挖上層控股牽涉到中共軍隊以及中共政協委員。學者認為，醫療物流安全不單止是商業或者是資訊安全的議題，而且是攸關戰略韌性和國家生存的安全議題，必須以防衛鏈思維來嚴肅面對。同時，中共又在一个新的领域试探台湾的国防底线。今年7月份，全个台湾展开城镇韧性全民防卫动员演习，第一次在嘉义市举行，模拟战时医疗救援、民生物资调度的情景。就在各地忙于测试战时的台湾怎样自保的同时，演习过程竟然意外揭露台大、榮總等重量級醫學中心的醫藥冷鏈物流，竟然有一部分掌握在背後有中資疑慮的嘉里大榮集團手裏面。開南大學副校長、國安情報專家陳文甲表示，這次嘉里大榮的中資疑雲並非是首次發現，舊陣時立法院和媒體曾經質疑他的母公司和港資、陸資之間的股權關聯，相关政府部门比如投审会和卫生福利部，虽然声称是依照现行法规来审查，但实际上都偏重于形式审查，最终控制人和资料流的实质仍属不足。尤其是近期疫情期间，嘉里医药物流承揽防疫物资，引发外界的再度关注，也都迫使主管机关检讨合约的条款和境外资料传输的限制。可见台湾政府虽然不是全部不知情，但对潜在的资讯安全风险和中资渗透缺乏主动监理和跨部门通报机制，其实仍然是需要一个制度化来到加强。鏡州刊调查发现，嘉里大榮旗下的嘉里医药物流掌握住从疫苗、抗癌药物到人工心脏等重症医疗材料的战时供应链多个系统。表面睇嚟确实是台湾在地物流商，但梳理嘉里大榮的集团控股链，可以睇到一层层中国连结。首先，嘉里大榮母公司属于香港嘉里物流、嘉里控股，最终同中国顺丰控股交叉持股。依照中共国家情报法等相关法规，中国公司有义务无条件提供资料给政府，台湾人的医疗相关数据都被北京掌握，可以说是高影响、低可见度的风险。再深挖下去，香港嘉里物流 KHL 董事长郭孔华自2023年起就是北京市政协委员，他的亲家姐郭卫刚就是身兼上海市政协委员。知情人士直白地说，台湾的医药物流核心节点实际上是落在中共政协人马和军方合作体系的控制网里面。一名资深防务专家表示，在平时不容易察觉到，但在战时的时候竟然能够立即捻住台湾条颈。陈文甲认为，有关防护专家所言其实是极其具有警示的含义。医疗物流体系虽然属于民生基础设施，若果说系统和中国伺服器或者是云端平台存在资料互通，那等于就是在平时留了个潜在的后门，一旦战事发生，这些信息就可以用来封锁台湾，甚至拦截台湾或者瘫痪台湾的医疗补给链，形成资讯战中的软封锁。因为这样，医疗物流安全不单止是商业或者是资讯安全的议题，而且是攸关战略韧性和国家生存的安全议题，必须是以防卫链思维来严肃面对。 中共渗透台湾已经蔓延到医药运输领域。更加惊人的是，6号新唐人报道，美国战争研究所指出，今年9月多隻中国敏思鱼系列船只入侵台湾专属经济区，冒充渔船、拖船、海巡甚至俄军，同时放送不同的假信号，疑似是进行 AIS 自动识别系统信号欺骗试验，干扰台湾的资讯环境，同时测试台湾对不同入侵类型的反应。台湾医疗药品这类战略物资相关信息被中共高层渗透，沿海周边环境又被中共有组织的试探，这个令到台湾的安全，中共是不是会对台湾动武的话题引发大家的关注。日本政坛迎来历史性的一刻，自民党总裁选举结果揭晓，高市早苗胜出，成为这个党第一位女性总裁，预计将在10月15号出任日本首相。市场和舆论普遍将她视为女版安倍，象征日本政局进入新时代。高市的经济主张延续安倍经济学路线，强调工资上涨拉动需求，物价适度上涨和企业利润提升，反对日本银行过早升息，倾向以减税和补贴刺激消费。这个政策取向激励资金流入大型权值股和出口概念股，推动日经指数单日飙升近2000点，创下历史新高。根据日本财务省统计，年初到现在外资流入日本股市已经达到 2.8 兆日元，大约是 18.7 亿美元，年增率高达 242%。 另外，日本民众对本国股市的信心亦明显增强，反映在日本个人储蓄账户 NISA 小额投资免税制度申请购买量上边，今年4月达到 1.3 兆日元，大约是 8.7 亿美元，年增长 30%。在人事布局方面，高市展现整合姿态，启用多位党内竞争者和他的人马。据共同社和朝日新闻等日本媒体6号披露，在总裁选举中败阵的茂木敏充可望出任外务大臣，前防卫大臣木原念则可能出任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念和高市关系密切，现任日华议员恳谈会事务局长，和台湾互动频繁，外界关注他在对中对台政策上的走向。另外，前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小林英姿和农林水产大臣小泉进次郎亦可能入阁。茂木敏充虽然在选举中敬陪末座，但他的主张包括结束非常规宽松政策，提供数兆日元地区补助，以支持受通膨影响的家庭。高市的对中立场亦引发关注。辽宁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陈阳分析，高市将延续安倍时期的对中政策框架，在加强日美同盟的同时推动对中接触，确保中日关系总体稳定。时事评论员 LT 则指出，高市在思想和观念上是最忠实于安倍的政治人物，他胜选之后提出的经济主张正是安倍经济学的核心逻辑。 LT 强调，安倍之所以能够成为战后执政最久的首相，是因为成功解决了日本长达30年的通货紧缩问题，并以需求驱动型通胀带动经济复苏。高市是否能够复制安倍的成就，关键在于他能不能够真正驾驭这套政策，并且能够顶得住政治压力。路透社调查揭露，中共透过资助菲律宾行销公司 Infinitis Marketing Solutions 发动一场系统性的资讯战，操控虚假社群账号，目的是削弱美菲安全联盟，诋毁西方疫苗，反对菲律宾南海主权主张，并干预选举和政策制定。调查显示， Infinitis 受中共驻菲律宾大使馆资助，至少自2021年起就开始操作社交平台。这个公司内部文件将它操控的假账号称为军队，任务是在 Facebook 同 S 平台上引导舆论，放大中共大使馆声量。账号内容包括吹捧北京，为中共海警辩护，推崇科兴疫苗，攻击美非合作，甚至创建虚假媒体你好马尼拉，你好马尼拉，操控舆论。今年4月，菲律宾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多伦蒂诺在听证会中首次公开质疑 Infinitis， 并出示中共使馆开给这个公司的支票副本。路透社进一步识别至少10个假账号，发现他使用商业屠夫头像、重复留言、灌水评论等典型网军手法。其中一个账号 Vance DiMono 自称为年轻男子，积极发表亲共言论，并且攻击支持南海主权的议员罗伯特·巴伯斯。2024年11月 ,Infinitis 报告记载网军对巴伯斯 Facebook 发动激进留言行动，抗议他对华批评，抗议他对中共的批评。巴伯斯表示，这些操作可能影响选民投票，干预中期选举。另一份报告则记载网军推广一段批评美国提供导弹系统部署的影片。你好马尼拉，你好马尼拉，伪装为本地媒体，发布亲共内容，并且购买虚假点赞数和追踪者。分析师指出，他的影片出现大量点赞，竟然没有评论，显示都不是自然操作。TikTok 已经介入调查，并且移除部分虚假追踪者。另外，中共资助的非中了解协会向几十位菲律宾官员和媒体人颁发附有现金的奖项，金额高达$3,440，远超菲律宾平均月薪。受奖者包括反美军设施的省长曼巴、前总统杜特尔特的女的助手特克森，以及多位亲共作家。菲律宾国安会前官员马拉亚证实，当局已经察觉有第三方代理人呼应中共论点，并且透过假账号扩散信息，试图达成病毒式传播。菲律宾现在还缺乏健全的外国干预法，立法者正研究准备修订法律，将操控虚假信息纳入惩罚范围。中共外交部否认干涉，称相关指控已失败，反而产生反效果。Infinitis 及其所有者保罗·李 Paul Lee 没有回应路透社的置评请求，但这个公司先前曾经否认参与任何非法数字活动，这个通常只在网络或者数位平台上进行违法或者违规的行为。
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